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七课，从第七课到第十一课共有五课的范围。德仁会尝试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崇拜。很多人不喜欢历史，想到要上历史课，就把去记忆那些枯燥的事件画上等号。但从圣经来看历史呢，很特别，历史不再是别人的事情的一堆记录，而是救恩历史，是与你我有关系的。在崇拜学里面，回忆神在历史当中成就的救赎作为，并且以此来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在崇拜学里面，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德仁再说一次，什么是崇拜呢？崇拜跟历史有很重要的关联，特别圣经的历史观是救恩历史。什么是崇拜？崇拜就是宣告还有回忆并颂扬神的救赎的作为，而且以此来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谈历史当然一定会谈到摩西和出埃及的事件。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个重要的事件历程，常常在旧约里面，在崇拜当中不断的回顾，不断的宣讲与颂扬。在圣经神学里面，我们也常把出埃及的事件看作是将来基督耶稣救赎的一个故事。耶稣基督就好像是 New Moses， 一个新的摩西，而耶稣的事工，他的救赎的事工，也好像是 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我们从被罪的奴役的里面重新的拯救出来。除了旧约历史之外，我们也要来看新约的部分。如果圣经是如此的看重历史，我们也要从教会历史的分段当中去看崇拜学的发展。德仁在第七课会就初代教会来探讨，第八课会针对从第三世纪到中世纪，第九课会从第十六世纪到第二十世纪，第十课会针对今日教会这种敬拜赞美式的崇拜来提出德仁的想法。第十一课特别现在所流行的小组教会的崇拜观，我们也会一同来探讨。好，回到新约的时代，在新约当中对于崇拜有很多的指示。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耶稣清楚地说明他对于敬拜的态度还有观点。耶稣说，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什么叫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呢？用心灵这个词儿，在希腊文里面，用也可以翻译作靠，心灵也可以翻译作圣灵的灵。所以德人对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用心灵这个部分，德人比较倾向翻译成靠着圣灵。那么和诚实呢？和诚实也有一个介系词，就是用心灵的那个用，用诚实拜他。什么叫用诚实呢？用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借，借着什么？而诚实那个词儿 aletheia 就是真理那个字。因此德人比较倾向把用诚实翻译成借着真理，或是按着真理。整句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对于敬拜的态度还有观点是，我们的敬拜必须要是靠着圣灵的，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自己，乃是要倚靠主，靠着圣灵，还有按着真理。我们不是随心所欲的敬拜，而是必须按照真理，在真理的基础上来敬拜。这个部分德人在之前一到六课崇拜的圣经神学的部分已经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有所清楚的说明。再来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否定旧约的崇拜。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章，耶稣在安息日他仍旧进入到会堂里面，他也参与犹太人的节期，他没有对圣殿，没有对会堂，没有对犹太人的节期排斥。路加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他也往圣殿去，他以圣殿为敬拜的场所，他也赶走做买卖的人，洁净圣殿，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些部分我们都在崇拜的圣经神学里面探讨过，旧约与新约是有关联的，从旧约到新约启示是渐进式的，耶稣把旧约的崇拜礼仪指向他自己。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耶稣宣告圣殿祭礼的终结，因为他自己要成为那永远有效的赎罪祭。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也告诉我们，会堂包括旧约节期存在的目的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自己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旧约的敬拜和礼仪和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耶稣不只与旧约的敬拜和礼仪有关系，他也是正确诠释旧约，正是诠释犹太人崇拜礼仪的那个权威的关键。马可福音第二章，当法利赛人就安息日当守的规矩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总而言之，旧约的崇拜礼仪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与旧约很不一样。我们知道旧约的崇拜常常是在纪念西乃山的事件，纪念 Exodus， 纪念出埃及的事件。可是到了初代教会，包括从耶稣对敬拜的态度，以及耶稣指出旧约的崇拜礼仪是指向他自己，还有耶稣有那个诠释犹太人崇拜礼仪的那个最后的权威和权柄，
这使得初代教会的崇拜重心转移了。本来旧约的重点崇拜是在纪念西乃事件，可是到了新约呢，崇拜的重心放在宣告基督进入世界，他的道成肉身是为了要救赎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权势和捆绑。 New Moses, New Exodus。 所以在新约的崇拜里面，以此为颂赞的主题就不胜枚举了。像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玛利亚尊主颂，包括撒加利亚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西缅颂等等，都是在新约的崇拜当中让我们看到从旧约的纪念西乃山事件转移到了宣告基督进入世界道成肉身的那个救赎，以及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与捆绑。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保罗谈最多有关于教会里面恩赐的部分这个主题。而在谈恩赐以前，保罗也是先谈，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里面怎么样服侍呢？恩赐怎么样配搭呢？但保罗先不谈恩赐，他先谈，你在使用恩赐之前，他先谈基督的主权，你焦点要对耶。因此德人讲课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12分钟了，这课里面我们要把握一个重点，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崇拜重心的转移是转移到谁身上呢？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那么在初代教会的崇拜概况如何呢？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架上，他死了之后复活，整个福音慢慢的传出去，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教会怎么样发展，福音如何广传，而初代教会的信徒就大致来讲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亚兰语系的信徒崇拜，第二类是希腊语系的信徒崇拜，第三类就是外邦信徒的崇拜。而这三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这三类有时被称为是后使徒时代，大概是主后60年到100年。这个阶段因为有许多的异端邪说，因此崇拜的内容有时跟护教有关。再者，这个阶段的崇拜观呢，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观慢慢的形成。刚才我说过，特别是初代教会有一个很重要崇拜重心的转移，过去他们比较是纪念西乃山事件 Exodus 的那个救赎，但慢慢的他们明白了旧约的规条、旧约的仪式、旧约的祭礼都是指向基督，由是乎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观
就慢慢形成。再来，这个阶段的特色是，原本崇拜还没有被理出一个程序，可是从初代教会包括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观察得知，教会的崇拜已经慢慢的趋于按照程序来进行。这是这个阶段当中的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崇拜与护教有关；第二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观形成；第三个，已经趋于按照程序来进行了。如此来回想我们现在的崇拜，很多时候我们在崇拜里面，我们好像与护教的部分有一些脱钩，比方说有一些异端，我们是否在崇拜里面也针对异端，我们透过诗歌，透过教导，透过各种方式来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些护教的观念呢？就好比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诗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护教性的诗歌。好像有一些异端，他们不相信基督是身体复活的，我们可以选一些诗歌的内容是特别着重在复活的教导，而且基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基督他的复活身体不是一个幻影，是门徒可以去摸的。又比方现在同性恋的风潮盛行，我们在诗歌里面也可以选择诗歌的内容是神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类似护教的部分，我们可以有所思考。再来，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观，我们现在也失落许多。很多时候我们崇拜好像带着要来安慰弟兄姐妹，要来鼓励弟兄姐妹，却忘了崇拜的焦点乃是神，崇拜的焦点乃是基督。还有很多时候教会不按照程序，还没有程序单，没有按照程序来敬拜，很自由，看起来似乎是自由，但却是没有规章。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历史发展里面，是从没有程序慢慢走向一个程序，一个规矩的。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比方说亚兰语系的信徒崇拜的概况。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就记载着，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后来信主了，他们仍旧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甚至在圣殿里面宣讲福音。有可能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主之后这样子做，他们受到了很多的压力，所以就转移了这个崇拜的阵地，到了家里面去敬拜。此外，《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看到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经文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而且呢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彼此交接跟拨饼呢，这拨饼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包括使徒的 teaching， 使徒的教导也是耶稣的吩咐，这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再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也似乎看到了程序的概念，包括使徒的宣讲、相交团契，然后拨饼祷告，一起用餐，在一个爱宴的环境当中聚集来崇拜，已经有一些程序的概念在里面。好，我们看到希腊语系的信徒崇拜，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有一些希腊语系的信徒，他们信主了，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就不是犹太人嘛，所以对于犹太人的礼仪规定很不熟悉，他们就拒绝奉行这些犹太人的礼仪规定。也的确，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需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特别很多文化上的 犹太人的礼仪，包括逾越节的羔羊、祭司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而这个部分，希腊语系的信徒他们明白，他们也抓住了崇拜的重点，这一切不需要去守这个规定，不需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崇拜是要以基督为中心来思考的。到了外邦的信徒呢，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14章那里可以看到，外邦信徒他们信主之后就渴望脱离束缚，希望自由，崇尚狂热，但保罗强调仍旧要有程序，仍旧要守秩序。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保罗仍旧要姐妹蒙头。为什么呢？因为当代的希腊女子披头散发不蒙头是妓女的记号，而保罗认为好的善良风俗的记号基督徒要去遵行。当然在蒙头的部分还有基督论的意涵，这部分的人就不探讨了。但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里面，保罗仍旧强调社会善良风俗的遵守，要守秩序，包括圣餐的乱象，不守规矩，这些部分都要去调整的。总之，在后使徒时代，主后60年到100年，崇拜很多时候与护教有关系，而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观形成了。他们明白一切的规条、仪式、祭礼都是指向基督。最后，崇拜不是没有程序、随心所欲的，而是已经慢慢按照程序来进行。不只在教会里面守程序，包括社会的善良风俗，保罗也鼓励弟兄姐妹要遵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来看在初代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教父的著作，透过这些历史的记录呈现出崇拜的什么样的风貌呢？待会儿马上回来。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7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在第7课里面是从初代教会这个阶段来看崇拜的教会历史。在初代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著作，德仁提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比方说在主后100年流行于教会的一种崇拜观，可以在一本著作叫做《12使徒遗训》当中可以看到。这本书是目前所知道最早关于教会里面运作的一本手册。在《12使徒遗训》当中，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当时的教会对于敬虔的教训，还有对于道德是很看重的。十二使徒遗训当中就曾经教导基督徒说，不是借着灵说话的就是先知，而是从他们的行为来得知。换句话说，他让初代教会的信徒了解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崇拜和你本身的行事为人和你本身的道德有很大的关联，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光说不练是不可以的。十二使徒遗训里面也记载着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律法很形式但很重要，他要求信徒每一周2次，大概是礼拜三和礼拜五的早上、中午和晚上3次，要念这个主祷文。
透过主导文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当时崇拜是和个人的道德行为有很大的关联的，而我们现在呢，常常崇拜是一回事，但散会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人，崇拜是一回事，社会又是另外一回事。再来，第二世纪中殉道者尤斯丁也写了一本书，叫做《护教词儿》。《护教词儿》这本书里面也描述到了初代教会的敬拜情形。在《护教词儿》里面提到崇拜的时候会朗读经文，他也提到也会在崇拜的时候提一些使徒的回忆录。当然耶稣门徒的这些回忆录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四福音书，耶稣的生平，耶稣的事工。崇拜跟朗读经文很有关联。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崇拜不太需要弟兄姐妹翻圣经，有一些现代化的教会用跑马灯的方式，或是用投影片或是投影机的方式，只投影那几节经文，而教会里面也不预备圣经，让弟兄姐妹可以多读一点圣经。有的时候崇拜就多读一点圣经嘛，多读圣经，多读诗篇，包括多读一些耶稣生平的生活，他的侍奉，他的事工的一些回忆，按部就班，有系统化的，那也是很好的。说实话，现在的教会崇拜里面有多少教会有朗读圣经呢？找一个人起来，他的字正腔圆，有练习过的，然后在聚会的时候来朗读经文，大家听他读，我们也看他所读的，那也是一种崇拜耶。再者，第一世纪前罗马的格利勉他也写了一本叫做《致哥林多人书》，里面就把以耶稣的话作为是崇拜的中心。他在书中特别提到弟兄们要谦卑，其中最重要的呢是要记住主耶稣自己的话。德仁记得我参加一间教会，在聚会快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部分是背圣经。在每一周的周报上面都有主耶稣的话，然后最后那个部分就是给大家一两分钟时间，一开始是大家一起读三遍，然后大家花时间把它背下来，而最后呢领会者会来抽问在聚会里面当中的几位弟兄姐妹，要他们背出那个经文。这也是崇拜耶，这不是他发明的，在第一世纪的格利勉就已经说过了，要记住耶稣所说的话。因此弟兄姐妹，其实崇拜可以很丰富，崇拜也可以很有创意。过去教会所走过的历史有很丰富的遗产，可是我们常常不读历史，其实不读历史最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期盼我们还有第八课、第九课、第十课、第十一课，我们要从教会历史来看崇拜，我们不让历史匆匆走过，而是要萃取历史其中的精华。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